看第六张图表，第一课的第六张图表，在这里呢我们讲到福音，福音呢对一个文化影响的层次大概是如何。我们从这个表格里面各位可以看到，通常福音传到一个文化里面，传到一个民族当中，传到一个新的区域的时候，通常呢最容易看到的改变就是行为上的改变，就是外在的行为上的改变。比如像我常常讲，像我自己以前的情况的时候，像我在基督教家庭里面，那么一般的人呢去读西游记，那我在家里面呢读创世纪，一般的人去读水浒传，那我就到教堂里面去读使徒行传。那么好像只是外在的行为有不同，礼拜天呢别人去看电影，那我去教堂里面做礼拜，同样都是坐着，只是一个行为方式上的一些改变，心里面不一定改变，只是行为上有改变，这是通常我们很容易看得到的。或者是以前可能会讲脏话，或者以前呢无恶不作，现在行为改变好了，这是外在的看得见的这行为上的改变。好，接下来渐渐进入到一个文化里面有一段时间以后呢，就会带来礼仪上的改变，礼仪上的改变。礼仪上的改变呢，比如说在佛教里面，如果要祈祷要祷告的话呢，他们是要烧香拜拜，对不对？这叫佛教的礼仪是这样。那么基督教的礼仪呢，祷告的话闭上眼睛合上手，那么这是基督教的礼仪。也就是说在礼仪方式上你会看到有一些改变，是有一些不同。佛教呢有所谓也有讲解讲经的，不是常常有所谓大师他来讲解佛经吗？那基督教里面呢就叫什么，就叫做礼拜，或者是聚会讲道。那么在仪式上有一些不同。那通常如果你一个真心要加入佛教的人，那么可能你要带法修行，或者甚至要成为和尚的话剃法，那在头上要点剃头要点香这是一个佛教的仪式。那基督教的话呢，就是如果一个人要真正加入的话要洗礼要参加洗礼，就是所谓礼仪就是礼仪上有不同。那这是第二个层面的，就进入从行为外在行为上的改变开始进入到礼仪。礼仪就是有群体的生活，有教会生活的时候，你就在礼仪上开始有一些改变，这是第二个层次。那第三个层次呢，信仰就要渐渐进入到人生观里面。人生观也就是说你对人生的看法，你对事情的看法，你对金钱的看法，你对于什么事情是好的是不好的，你认为什么事情是应该做的不应该做的，这是所谓人生观。或者说人应该怎么样活，我从哪里来，我往何处去，我现在该做什么，这是成为人生观。通常第三个层次就是人生观的改变。那第四个层次再更深入，就叫价值体系了。所谓价值体系呢，就是顾名思义，价值体系意思就是说我们每一个人的思想里面，如果信仰进入到你的心里面，你的价值观会改变。价值观呢，就认为什么事是有价值的，什么东西是本末优先次序的，什么事呢是最重要的，什么事呢是我应该要把一生投入的，我们称之为价值体系。那这个价值体系的改变呢是一个人接受信仰，而且信仰开始进入他的心灵里面，不只是外在的行为，不只是礼仪，不只是对人生的一些看法，而是他整个价值观改变了。那这是一个很重要的一个改变。通常福音进入一个文化里面的时候呢一定要带来到价值观的改变，才表示说这个人的信仰跟生活可以结合在一起。那所谓价值观也就是说我对我的婚姻，我认为我应该考虑的对象是什么样的一个对象。一个基督徒他的价值观，对婚姻的价值观，不是单单看外在的条件，不是单单看这个人现在的成就跟地位，而是看这个人的信仰，或者是看他跟神的关系。那这就表示说你在婚姻的价值观开始有改变。好，在金钱的价值观上的话呢，可能我们过去认为金钱至上，认为一切都要向前看，向前看我们认为有钱才能够成就一切的事情。但是呢，当我们信了主以后，我们就发现说金钱不是我们的主人，金钱是我们的仆人，金钱是最好的仆人，是最坏的主人。我们对金钱的价值观就有所不同。那我们就认识到说，人若赚得全世界却赔上了自己的生命，有什么益处呢？这是代表我们对金钱的价值观。 或者我们一般人常常说要成功，要成功。好，成功也成为一个现在很普遍的价值观。但是当我们信了主以后，我们的价值观认为说一个人做成神的功。约翰福音第四章主耶稣说，我的食物就是遵行差我来者的旨意，做成他的功。那我们的价值观就改变了，不是单单追求地位上的、事业上的，或者是人看得见的那一种所谓的成功，而是完成神所托付的使命，忠心尽神所吩咐我们做的事，这就是成功啊！这是所谓价值观的改变。好，最后呢，要深入到世界观的改变。世界观呢，就是表示说，我们看这世界的起源，这世界是谁在掌管，这世界的方向是如何，这世界运行的道理到底是什么，我们称之为世界观。那信仰呢，若落实到世界观的话呢，你就发现成为基督徒以后，以前是你是一个以人以自我为中心的世界观，以人为本的一个世界观，但是我们成为基督徒以后，我们晓得神是我们生命生活动作存留的中心，那么神以神为中心的价值观代替了以人文人本为主的价值观，我想这是带来很重要的改变。那当我们在思想福音传入中国，当我们在思想宣教士的成败得失的时候，当我们在思想我的布道工作到底做得如何的时候，那我们把这一个图表呢，我们放在心里面，我们要观察，我们要了解，我们要知道到底我们今天在福音工作上到底我们做得如何呢？我们是有一个以基督为中心的价值观吗？我们啊，真的是让我们在世界观里面已经脱离了过去所谓唯物论的价值观、无神论的价值观、进化论的价值观，而进入到一个以神为中心的世界观里面吗？到底我们在这世界观里面，我们整个已经脱胎换骨了吗？我们的生命已经改变了吗？啊，世界观会带来价值观的改变，那价值观的改变会使我们的人生观有一个不同的认识。那因为我们有这样的人生观，所以呢，我们在我们的生活方式、生活习惯啊，在教会的礼仪当中，在我们时间的应用上，我们会有所不同。同时呢，我们外在的行为会看得到改变。但是这两者之间呢，有时候会先从外在的看见，追求外在的改变，却没有深入到内在的价值观和世界观的改变。但是如果内在的世界观改变了，价值观改变了，一定会落实在外在可见的礼仪和行为里面。那这是在宣教学里面，这是在布道工作里面非常重要的一个原则。那请各位记得我们在思想到后面的，特别是西方来华宣教士他们所做的工作的时候，我们也要常常注意到这一张表格里面所讲的这几个福音的影响的层次，福音对一个文化的影响的层次是如何呢？我们布道工作到底我们影响到哪一个层次呢？我相信我们很多人，我们都是侍奉的同工啊，我们可能是传道人，我们可能是带子的全职的传道人，我们也是一个侍奉的人。那你在教会里面，当你在周围的人当中做传福音工作的时候，你看到我们的弟兄姊妹们，你们看到我们的会友们，他们是只有行为上的改变呢，还是他们的价值观、他们的世界观也因此有改变呢？是不是我们看到真正的生命可以落实在他们每天的生活里面？当他做决定的时候，当他决定婚姻对象的时候，当他决定我这一年我所赚的钱、我的金钱要怎么样来使用的时候，当他在思想到我的时间要怎么样来分配的时候，那到底信仰真正落实在他的里面吗？当我们刚刚在评析警教的时候，我们就看到警教当时好像在中国表面上是相当的繁荣，相当的兴盛，在各个地方有教堂，在很多的地方好像有很多的信徒，但是我们却看到他们传福音的果效非常肤浅。那么其中一个很可能的原因，也是因为他们依附到佛教跟道教里面，那他们呢结交这些权贵，结交这些贵族阶级，结交这些统治阶级，因此呢，在短暂的时间里面，看起来好像他们很顺利的可以传教，而且呢，好像在各个地方都建了很多的教堂。但是事实上呢， 在民众的心目里面啊，这一个景教或者他们的心目中所谓基督教啊，这些呢大概只是一个啊，也是许多宗教之一啊。啊，这个宗教呢蛮新奇的，这个宗教呢还有一些啊医学或者是有一些啊其他的一些服务啊，所以呢他们就很好奇的来参加这些宗教。那特别当时的政府呢是鼓励改革开放的，他们是鼓励所有的宗教都同时并存的，所以呢在政府的鼓励底下，他们是建立了教堂，他们好像也拥有一些会众，他们也有一些诗歌，也翻译自己的圣经。但是我们看到他们的工作呢相当的浅啊，是相当的肤浅。那这是啊我们啊可以学习到的一个历史的教训啊。我们从景教开始啊，我们就提到啊他们当时呢落入一种混合主义的情形里面。那混合主义呢，这也是在宣教学里面很重要的一个观念。混合主义呢意思是什么呢？也就是说，当福音信仰进入一个文化的时候，它很容易呢跟当地的文化思想生活习惯就混合在一起哈。所以顾名思义叫混合主义。混合主义呢意思就是说，本来基督信仰是很独特的，基督信仰呢跟其他的哲学思想宗教是有很大的不同的，但是如果我们没有强调它的独特性，或者没有把它的独特性彰显出来的时候，那无形当中就会落入这种混合主义的危机当中。那落入这个危机里面的时候呢，就会发现啊，信的人听的人他们所了解的跟你所传的人是不一样的，或者很多时候有很大的差距的，这就称为混合主义。这个在后来的太平天国，在明末清初的天主教里面，我们都看到这个情形。我们会不断的重复的讲到这个混合主义的现象。那我们把这个名词放在你的心里面，我们怎么样来避免这个混合主义的情况？也就是说，不要把基督教独特性失去了，以至于跟中国现有的啊其他的宗教、其他的思想混合在一起了。好，那我要请问各位哈，基督教信仰的独特性在哪里？到底基督信仰的独特性，我们不讲基督教这个宗教，而是说基督信仰，基督信仰和其他宗教和中国传统的儒家道家思想和其他的这些哲学流派和许多的伦理教条，最根本最基本的不同在哪里？我们可以想得到的，我们你马上可以想得到的有哪一些不同呢？首先我们晓得其他的宗教是人寻找神基督信仰里面是讲到人子来为要寻找拯救世上的人，是神来寻找人这是很独特的不同。好，基督信仰里面有什么独特性呢？基督信仰里面我们讲到神是来拯救是神来拯救。那么拯救的意思是什么呢？就是神从上面伸手把我们救拔起来，把我们救起来，这叫拯救。拯救就表示说你靠自己的力量你没有办法挣扎，没有办法上去，但是呢有人伸出手来把你救上去，所以呢是拯救。那反过来就不是自救，不是自己救自己。佛教、道教、儒家的思想都是一种自救的宗教，意思就是说靠人本身的善性来发挥他的善性，或者是人要靠着修行，靠着行功德然后来得到拯救，或者就是人要靠自己的修身养性，靠自己的修身齐家治国平天下，然后呢你就可以让自我提升，可以成为君子，可以成为圣人，可以成仙，可以得道，可以成佛，基本上这是自救。但是我们晓得基督信仰呢是拯救不是自救。好，第三个，基督信仰的独特性在哪里呢？基督信仰呢我们讲到一般的宗教呢是要用知识和智慧，追求你一定要有足够的知识和智慧来让你自己呢有足够的认识，那么借着知识来得到救恩。但是呢基督信仰里面提到说不是靠着知识，乃是神的启示，所以这是启示和知识的不同。那么启示就表示什么呢？启示就好像一个东西盖着，那么现在把它掀开了揭开了让你看清楚，启示就是 神主动的让人能够认识他，因为我们晓得我们的神他是创造者，我们是塑造者，神是至高的无罪的全能的神，我们人是有罪的有限的人，因此人不可能靠自己的寻求自救，靠自己的功德，靠自己的努力，靠自己的知识，你来完全认识神。所以呢，神自己来把他自己启示给我们。那神怎么把他自己启示给我们呢？神怎么让我们能够认识他呢？借着大自然，我们称之为自然启示。好，借着人心里面的良心，人心里面的良知啊，或者是啊，借着一些人对自己的过错的一些认识，这是称为一般启示啊。但是呢，大自然和一般启示都没有办法让人足够的去认识神，所以呢，需要神特殊的启示。特殊的启示就是借着耶稣基督啊，因为从来没有人看见神，那么只有父怀里的独生子将他表明出来。约翰福音十四章那里主耶稣说，我是道路真理生命，若不借着我，就没有人能到父那里去。那这是他是唯一的救法，只有靠着耶稣基督，我们才能够完完全全的来认识神。那这是所谓特殊的启示哈。所以我们讲说啊，大自然一般性的启示，那么耶稣基督呢是独特的救恩的启示。那么像这些呢，都是基督教的独特性啊，就是说不是知识而是启示啊，不是知识而是神的启示。好，一般的宗教呢是人借着自己的修身养性来成仙成圣成佛，这叫肉身成道。但是基督信仰呢，是耶稣基督他是道，道成的肉身，而且住在我们中间啊，道成肉身跟肉身成道，这也是基督信仰和其他宗教不一样的地方。那所以混合主义呢，就是说把基督信仰的这几个很重要的独特性呢啊，没有强调，或者是强调的不够，但是呢，因为在礼仪上，或者是在行为的表现上，或者是在一些外在的一些方式上，跟本地的文化啊合在一起了，跟本地的文化合在一起，本来用意是好的，但是呢，不知不觉当中落入这种所谓混合主义的危机当中。那这混合主义呢，就可以会使得我们常常失去了我们的独特性，以至于融为跟其他所有的宗教都一样了。那特别中国人又有一种叫做所谓融合性，中国人特别喜欢包容，特别喜欢包含性。那因此呢，若是我们没有把基督信仰的独特性表明出来的时候，很容易就落入这所谓混合主义的危机里面。那这是历世历代古今中外所有的传教者，所有的传教者，所有的布道的人都会面对的一个极大的一个挑战，也就是我们要把福音传给一个地方，传给新的文化的时候，本地的文化已经有他的思想，已经有他的礼仪，已经有他的观念。那各位记得景教传入中国，我们说最早传入是什么时候？公元第七世纪635年，唐朝的时候。唐朝那时候中国的文化已经非常的发达，唐朝那时候中国已经有佛教道教的思想，中国已经有儒家的思想，中国人已经有自以为非常完整的一套的文化体系跟思想观念。所以呢，当基督教进入中国的时候宣教士呢会遇到的一个挑战，就是我怎么样让本地的士大夫，我怎么样让本地的知识分子，我怎么样让本地的一般民众，我能够了解，能够接受这一个新的思想跟观念呢对他们来说这是一个很大的一个挑战。那当他们面对这个挑战的时候，如果不注意不小心的时候，就很容易落入这种所谓混合主义的危机。但是呢，信仰要本色化又是必须的。所谓本色化呢，就不要让人家觉得你是一个洋教，不要让人家觉得你是一个外来的宗教，你所有的礼仪形式都是外国的，都是跟我们不相关的哈，要避免这个危险。那所以呢，在这取舍之间，在这样的面对的挑战的时候，到底我们怎么样能够把福音信仰传得清楚，把基督信仰的独特性传得绝对，但是呢，又让本地的人能够接受呢？让已经有一个很深厚的文化、宗教、伦理系统的人，让他们能够了解、能够接受呢？我觉得这是我历世历代以来的人都要面对的挑战。那当我们在上这一堂教会历史课的时候，我盼望各位呢也是一样。我们说我们了解历史的事实，要有历史的见识，就是这个原因 盼望我们了解这个事实，警教当时所遇到的情况，他们所得到的结果是这样。那我们就要看今天当我们面对一个福音工作群体的时候，这群体可能是一个很大的群体，可能是整个民族啊，或者是少数民族，或者是一个啊独特的一个啊一个文化区域，或者是一个独特的语言区域，或者是一个已经有他深厚的宗教信仰的区域的时候，那我们怎么样把福音传入，他们可以接受，可以了解，但是又不会落入混合主义的危机里面呢？那这是我们要一起思想的。第二方面呢，我们来评析警教的传教工作的时候呢，我们就会看到警教呢，他们当时一个政策叫寓教于政。寓教于政呢，就是依附在政治的权势底下来传教，也就是说他们取得皇帝、取得贵族、取得大臣的认可，然后呢在他们的帮助底下来传教。那这样的传教工作呢，当然是很快很迅速啊，当然有很大的好处，但是呢这样的传教工作我们也看到，那当政权一改变，当政权一衰落，那么你这个传教的这个力量、传教的资源、传教的后盾也就因此渐渐的就消灭了。那么像唐武宗，他其实才进教才一年，只有一年，但是这一年是相当激烈的，这一年的时间里面他命令把这些传教士驱逐出境啊，要求教堂 要停止活动跟聚会，那所有的这些其他的宗教除了道教以外，所有的宗教都不准再传教。如果表示说你过去是依赖性很强，就是依赖这些政治的权势，依赖王公贵族的支持，那没有一个独立性，没有自主性啊，没有办法自己来传啊，那么依赖性太强的时候呢，短短的一年的时间里面啊，就可以使得这一个信仰就没落。当然我们讲它没落不是说它就完全消失了，但是呢它就不像以前那样的兴盛，好像一个大气球突然之下啊就萎缩掉了，然后呢就只有在边疆的地区，在少数的一些地方有人在继续信仰啊，在基督教那种传扬的那种盛况呢就不再出现了。好，这是关于警教啊，就是警教当时的情形，也就是我们从当时里面啊所学习到的一个历史的教训。那么警教，关于警教这一方面的资料呢啊，目前有很多很多的人在做研究啊，在西方的学者当中，在中国的学者当中，很多人做研究。那第一方面呢是警教，因为它是一个啊最早传来中国的一个基督教的信仰，虽然它不是正统的基督教信仰，也许神有他的美意，不让这个异端呢在中国长时间的深入的传扬，所以呢他在中国呢虽然没有流传深远，但是呢警教呢因为是一个很值得研究的一个对象，特别是讨论到传教的策略要怎么样本色化的时候呢，警教是一个很好的实际的例子，它是一个失败的例子，那么用他这个失败的例子呢可以学习到很多的教训，所以呢现在很多的中外学者都在研究关于警教的问题。那另外有关警教的资料呢也是越来越多的被发现，所以呢警教的研究呢是目前很重要一个课题。若是你有机会多收集一点这一方面的资料的时候我们可以从他们身上我们学习到很多很多的教训。如果相对特别是相对跟希腊时期使徒行传以后的初期教会来做对比的时候，我相信这是一个很好的一个对比。当我们在读历史的时候，各位晓得读历史不能读史书了，读史书就是说你只记得它的年代、重要人物、重要事件，然后以前我们通常读历史就是这样嘛，背这些历史人物地名人名，然后背完了以后就没有了。但是读历史呢我们一定要有一种超越的眼光，超越时空的眼光，我们不能够单单从警教来看，我们应该从整个基督教的历史来看，而且不只是从中国历史来看，我们也从西方的教会历史里面这样来对照来比较的时候呢，你就会发现这是一个很有趣的，而且可以使我们增加很多智慧的一种方式。警教是初传入中国，那么在使徒教会使徒行传以后初期教会，就是第二世纪第三世纪的教会里面呢，其实他们所面临的也是本色化的问题。 基督教传入希腊文化世界的时候，虽然当时是罗马帝国的统治，但是各位晓得罗马帝国它的文化基本上是承袭希腊文化的，罗马人在法律、政治、军事这方面他们是非常杰出，但是在宗教啊，在一些哲学思想方面，罗马人没有太多的学者啊，他们没有很多的贡献，所以他们基本上都是承袭希腊文化。那当基督教传入希腊世界，就是保罗还有许多的使徒还有后来很多的基督徒，他们把福音信仰传入到希腊文化世界的时候，其实他们所面对的问题跟景教是很相似的，也就是说他们已经传到一个有相当深远的文化、宗教和哲学思想的一个环境当中。那么初期的教父，当时的教父们，他们怎么来面对这个问题呢？他们到底怎么样来面对当时希腊文化的挑战呢？其实各位会注意到，保罗在传教的时候他已经开始面对这问题了，对不对？保罗到雅典的时候，看到雅典人拜卫士之神，然后看到雅典人拜了很多很多的偶像，那他当时呢也是一样要面对这个问题。所以呢，保罗他在传道的时候，各位记得他在使徒行传十七章，当他在传福音的时候，他也用本色化的方式对不对？他说我看你们拜卫士之神，我现在把真神告诉你们然后他讲到真神的时候，他就说正如你们诗人所说的，他也引用希腊诗人所讲的话，说我们的生活、动作、存留都在乎他，这是希腊诗人所写的一句话。然后呢，下一句也是引用另外一个希腊诗人所写的话，说我们也都是他所生的这些他就是引用他们当时希腊文化背景的人所熟悉的一些诗句，就好像今天一个西方宣教师来到中国，他引用中国的比如说孔子怎么说，或者是道家怎么说他引用这些话，那么让中国人觉得亲切，觉得有一种合一的感觉这是很重要的。那当时的希腊，就是当时第二世纪、第三世纪初期的教父也是一样，他们要让当时在希腊文化背景的人能够接受，所以呢，他们也引用希腊的文化当中很多的名词和观念。但是一个很大的不同就是，景教呢借用这些名词和观念，但是他们没有办法创新，就是他们没有办法把这些过去的名词呢用新的意义来解释，所以呢他们就落入所谓混合主义的危机里面。但是初期的教父当时一些很有名的、一些很重要的，像厄立根像奥古斯丁这些教父们，他们用一些希腊的名词，对，他们还是用原来希腊文的里面的一些名词，但是他们把这些原来的名词赋予新的意义根据圣经的启示给他新的解释、新的意义。所以呢，希腊人接受的时候觉得这些名词很熟悉，但是当他把道讲清楚的时候，却又把这些名词的真正的意思又解释得很明白这叫我们可以说旧词新释旧的名词重新来解释，根据圣经的启示来重新解释。那像这个努力呢，在初期教父做得很成功，然后景教当时没有做得很成功。我们接下去会讲到明末清初的天主教的时候，我们看到当时明末清初的天主教他们也在努力，也在做这一方面的努力。那我们在第二课的时候呢，我们会一起来评估，来看当时天主教他们所做的努力到底结果是如何。好，我想我们这一课呢，我们就停到这里。